其实这个部分我在很多个礼拜之前我就一直提到哈，从大概135节到140节的第三次哈，因为这本书是新的了哈，赛斯有提到有很多有关于行动的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行动动力方面的部分了哈，那我们过我们的人生，那你在任何时候觉得自己是充满了能量，充满了热情，然后把所有的关系都弄得很好，这一向都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一个现象嘛。可是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行不得也，或者是很多事情觉得说好像卡住了，或者是说那个好像意义都不见了，或者创造力不见了这种现象哈。所以从动力方面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动力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在今天这么几个钟头当中去讲清楚了。我先提一部分。那要先提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眼前看到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层面，它是一个实相。那我们用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感觉这个实相。比如说我眼睛。用我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如果你没有眼睛，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没有耳朵，你对这个世界能够听的或者说能够 touch 到的东西又不一样了。那你的爱恨情仇、你的人生目标、你的一切，它其实从你这个感官所 capture 到的资讯来当你最主要的这个参考点，然后对这个参考点产生一个对应，产生一个对应的现象这样子。好，那因此呢？你所看到的世界是由感官加上你的思维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对吗？那因为我们一旦出生作为一个人，因此呢，我们只会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事情，只会听到我现在所听到的事情，然后我会认为说，我认为对的事情那才是对的。我看不见，我听不到，碰不到的事情，我不觉得它是真的事情，我就不会认为它是真的，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嘛，哈。可是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后面其实是有其他实相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哈，应该是不需要太用力去证明了，你也证明不到，哈。可是你可以从很多那些濒死经验的人所描述的情况来讲，或者是说你在静坐的时候的一些灵感，或者是说你在灵修的时候神跟你说话，或者是这些部分的话，你可以了解到说真的实相它不是只有一层。那么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物理学家的这个他们所讨论的这个议程当中，已经早早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从上一个世界的投射 （project） 而来的。换言之，就是现在你看到那个世界的次序，什么叫次序呢？就是你在动什么，他在动什么，在做这个做什么啊？他在做那个，每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看起来是有个次序，对不对？那次序从哪里来？从你的思维来的嘛。我今天要不要去上课？我今天要不要去买菜？我今天要不要去做什么？是不是产生一个看起来的这个世界上的次序？报纸上翻开了有什么新闻？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哪里有台风？哪里干什么？是不是？那是不是次序？而这个次序呢？它是说世界的次序是从影世界来的。那你如果去看曾罗伯兹的书，不是赛斯书，曾罗伯兹的书，他提到他有一本书叫做《真的神》哈。那一本书里面他提到哦，他说其实是一二三四哈，是我们这个世界假如叫做架构一的时候，那么是从架构三投射过来的。架构二是什么呢？架构二它是一个可能性实相，也就是所有会发生的事情哈，架构一准备好放在架构二里面，而架构一的人从架构二当中去选择，那这个选择的过程，我们叫做自由意志。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所选择的是不是只能在架构二上面有？对不对？你说，哎呀，我有选择，我要什么？电信公司的权利是啊，你有选择，但是你能选什么？你能选 T-Mobile，你可能选 AT&T，可能选 Verizon，对不对？不管是三家还是十家，但是你选择是那十家嘛，对不对？会超过吗？没有啦，不可能超过，对不对？所以你的选择是从可能性场来的。 那为了要操作架构一，所以有一个架构二。这个架构二是它提供你所有你能够可思可想的那个部分，用你的思维来选择，当作是你好像在操作一件事情。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所在架构一所做的任何事情，它其实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换言之，就是你以为你都在做，但是不好意思，那个动力从哪里来？动力是从上面来的呀，从巴颜喀拉山一直下来的，不是你在上海看到谁那边汪汪在旅游，不是的，是从巴颜喀拉山开始旅游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是有一个内在的神性，你叫神性也好，或叫一切万有，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谈它，好，那这个神性呢，它透过一层一层的关系，它在遂行它的旨意，或遂行它的事件，遂行它的目的，是不是？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就出来了。三字经出来说，叉叉叉，你怎么把我的生活造得这么难过？我过的日子这算什么品质啊？然后这个人也对不起我，那个人也让我难过，然后我什么事情都不顺，我为什么要过这么苦啊？好，那有的时候圣经还会用硫磺把这个整个什么俄摩拉索多玛全部都毁掉，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对吗？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其实赛斯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说，所有的行动构成本体，所有的行动构成本体。比如说这样讲哈，我们这里有个基金会，对不对？都没有人，也没有人来上课，基金会存在吗？不存在，对不对？这里有个国家叫美国，但是美国没有国民，你觉得美国会存在吗？不会。所以是很多人共同认同集结的行动变成一个团体嘛，对不对？所以什么是上帝呢？上帝是所有的行动变成上帝嘛，哦，众行动变成本体。所以你如果都没有遂行任何行动的话，本体不存在。换言之，就是那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不变化怎么有可能会存在？记住这一句话哦，这是早期课第三册他所提到，没有变化本体不会存在。什么叫没有变化？你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好了哈，如果那个影片没有转的话，你觉得你可以看到什么？没有，对吗？所以没有变化就没有行动，没有变化就没有感觉，没有变化就没有收获，没有变化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也就没有可能让这个实相存在。所以一旦存在，它会不断往下阶层，往下不断往下一个阶层，下一个阶层，一直在创造新的小的实相，会不断创造出来。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说如果它没有位差，有位差一定有压力，有压力一定有动力，所以我们不断在动。好，那你的日子哪有可能没有压力？你的日子哪有可能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变化就没有本体呀。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遭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就是为了这些难题的 solution， 所以我们不断在体验生命。而从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回过头来的时候，你的所有的收获是为一切万有所共享的，所以它会变成基因，会变成一个精神层面的力量。比如说像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一出生他就拥有这一代人学到半死才学得会的那些基本知识，比如说对电脑的理解啦，或对某些事情的他们的事，这就很快了。好，所谓的一百只猴子嘛，好，当某个岛的猴子到一个数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他学到某些东西，所有的猴类都会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宇宙间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去观察一下，比如说有很多伪装的生物，有一种蝴蝶，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蝴蝶，它好像是落叶，对吗？它的颜色、它的体态、它的样子，不是一种，是几百种、几千种的这个生物哈。它具有跟环境一致的现象，就好像我上次有提到说，如果你去观察那个叫什么乌贼呀，哈，乌贼真的很厉害啊。它碰到黑色的时候，它在黑的地方哈，它身体变黑。在白的地方，他身体变白。那有个情况就是，那如果碰到栏杆呢，他身体变栏杆，就又黑又白，又黑又白，又黑又白。好，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这么聪？你说乌嘴，你好聪明哦，你怎么会这样变？乌嘴说：“我蛮白的，我不晓得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变呢。”那谁变的？是不是一切万有？你知道我意思吗？就算是最小最小，你用显微镜看不到的这个滤过性病毒，它会不会变种？它会跟你的最高科技的医疗系统来做对抗，会不会？会，而且它变得是不是很快？那你觉得它难道它家有实验室吗？是不是？它家有实验室，它可以知道怎么变种吗？不是吗？所以你就会了解到说，它其实是真的有层面。如果没有层面的话，哈，坦白说，动物迁徙几千万迈，它怎么知道往哪里去？鲑鱼下了海，从陆地的河流下了海，绕了几十年，然后要产卵又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到海里面就找不到回来的家了啦，不是那个少年 PI 的奇幻之旅嘛？他找不回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看到说，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很清楚，就是它真的有实相，那个动力真的从内在来的。先确定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再确定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我要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我要出生这里，然后创造我的实相？那不是内在动力吗？那不是内在动力吗？那好，那，玲珑创造他的实相，那他玲珑为什么要创造他的实相？那玲珑的内在动力啊！啊，既然玲珑的内在动力，玲珑的潜意识后面的无意识的神性，在创造玲珑的这个个体的时候，那某个角度来看，我如何会觉得说玲珑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创造你的实相？我要把它更正成换我的实相，你觉得有必要吗？好像没有必要嘛。你知道我为什么？他创造他的实相，你创造你的实相，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有任何怨恨、排斥或怎么样，因为你只要接受，原来都是内在的创造力。他如果所有的创造都来自内在的话，哈，坦白说，坏坏他自己，好好我自己，对吗？那罗马书不知道第几章第几节他提到的嘛？他有他的神，他再怎么不好，有他的后面的神在管他啊。那你有你的神，你管你自己就好了、啊。对啊，刚才 Grace 说，你很单纯啦，你就看你自己啦，对不对？你的内在的信息是什么，你就按照你内在的那个动力去做就好了啊。对啊，你管你那个你自己的动力，不是要去管别人的动力吗？但是我们的现实的人生观，我们会怎么讲？我们会说啊，就这个标准很好啊，大家跟着走啊。我昨天晚上好了，我昨天晚上2点多的时候，我那小孙女那么大哭了。那我在想，他妈妈说哭不要去抱他，因为抱他会养成习惯。那我想也对了，可是问题是从2点一直哭到3点啊。那问题是我也想过，如果去抱，我就不就晚了吗？因为从3点到天亮，就一定是我必须要照顾他嘛，对不对？但是我想，我还是去抱吧。好，就我到3点的时候去抱他起来。那抱他起来的话，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楼下弄水给他喝嘛。哦，他喝了大概一瓶半这样子。对啊，他喝了一瓶半以后，然后他也没有，因为才2、3点嘛，他也没有那么爱玩啦，他平常都很爱跟我玩，对不对？后来我就抱他在我的床后抱他，他既然有睡意，然后就让他睡着了，睡着就把他放在床铺上，好，然后我准备说。赶快拿赛事书来念哈，啊、在旁边就要小灯或什么之类的。结果没多久他就起来了，对，起来我就再抱他到他的床铺上，然后让他睡着，那就 OK 没事了。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哈？我的意思是说，是有一个规则，这规则叫做孩子哭的时候哈，不要去抱他，因为会养成习惯，对吗？这是对嘛？我也蛮同意这一点。可是有没有例外？像昨天就是例外，因为他其实只是想喝水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觉得说孩子不应该抱，可是问题是他只是想喝水嘛，你让他喝了水他就安心睡觉啦。那你要不要抱？那如果说不抱，那他就会一直恐慌，然后觉得说他有问题都没有人帮他解决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规则定的 是没错啦，好，可是呢，其实规则是人定的，是可以打破的啦，没有说你定的规则就要别人所有的人都奉行啦。你创造你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那你不是替他创造实相，他也不是替你创造实相，他不是替你创造实相，所以你没有崇拜者嘛。啊，你不是帮他创造实相，因为你也创造不了他的实相啊，所以要让他自己做他自己嘛。那这个就来到一种尊重。倒是说他为什么跑到你身边这件事情，你需要好好想一想，就我为什么把，比如说吃灾难好了啦，好，为什么我把这个灾难吸引到我身边？那如果说一切的动力都是从内在对外在的话，你不觉得所有的动力来到你身边都是有用的吗？比如说你今天生了重病，那是不是你现在的做法，你的内在不是很同意？所以我刚提到嘛，你的内在在管理什么？你的生理的存活机制。哎，好，那你现在既然不管你死活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内在没有信息要给你吗？有吧，对不对？好，你假如说身体是这样，那你外面碰到环境让你很苦很苦，你觉得你的内在没有信息给你吗？他会这样折磨你吗？还是说他用各种方式、各种方法要导引你走到他希望你达到的那个路上去？是不是？我今天碰到不好的事情，我今天碰到难过的事情，我今天被人家害，好，或怎么样？但是不管怎样哈。如果你了解到说是我创造我的实相，而后面有内在动力的时候，你对人生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哦。你会完全不同观点，因为你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只要是很不顺的，它里面就有教训在啦，或者是有引导在，或有创造力在。啊，因为那我们说那对，可不可以就是？无忧无虑，然后含着金汤匙，一直到老到死，然后快乐如是神仙，然后像白雪公主跟王子结婚，过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休息一下，OK，好，那这样好不好？没有变化就没有本体，对吗？那没有变化就没有本体的意思是说，以你这个本体来讲，你的本体来讲，你如果都没有变化，那你在干嘛？你的本体是不存在的嘛？假如说是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是物质实相是从这个架构三投射过来的，然后呢，我们都没有在变化。没有任何让我们操心、让我们烦恼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觉得你的本体会存在吗？你这个 ID 会存在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人无私心，天诛地灭，是不是？就如果好到一个程度哈，然后什么事情都 OK 的时候哈，那不是说天诛地灭了，而是说那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啦？所以不要怕变化，我们只是说有一个观点就是。赛斯的观点认为说，所有的变化哈，不管是好的变化或坏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而且都是创造性的，啊，因为它里头带着是内在对你的修正嘛，因为它的力量不是从你开始的，它的力量是从后面开始的，这个力量是从后面开始动的，所以你看你现在的情况，你其实你没有考虑到后面那个动。就好像我们在看，他的想法怎样？他的想法对，他的想法对，但是你就忘了，原来你是用你的想法在评断他们嘛，这第一个嘛，对不对？啊，第二个你没有想到说，我用我的想法在评断他们的时候，我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内在给我什么想法，后面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里的层次很多咯。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不是喜欢说这个三姑六婆吗？哦啊，这个人怎样啦？我跟你讲，他怎样啦？他很坏，他怎么样不好啊？他这个人很好。你在讲这些事情、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你的观念在判断他嘛？对不对？那你的观念从哪里来？他从后面来的，然后他创造这个事件在你的身上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当你有多次元观点的时候，哈，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去看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讨论几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生死的观念。 生死的观念是说，你今天投胎到人世间，当然我们有些是朋友是基督徒，不是很赞成那个轮回转世的问题啦，哈。但是坦白说啦，如果以按照赛斯的说法或者是中国人的说法的话，哈，其实跟基督教的观念真的没有抵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我出生成某个人，好，那我过完了这一生，过了这一生我再重新再投胎，你有真的投胎吗？没有嘛，你只是你的观念跟你的那些思维方式借着另外一个人在投胎嘛，你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嘛，不是这样子吗？我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生出来的话二在吗？在嘛。啊，二在一在吗？如果都不在，那就上帝也不在了啊。上帝先有想法，谁创造？太极生两仪嘛，啊，两仪生四象，啊，有四象的时候，太极还在吗？在嘛，对不对？我有个想法，我现在跟你们讲我的想法，啊，你们接受我的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不见了吗？没有啊，我把我的想法传递给你们每个人，啊，你们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有人把它改成另外一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传出一个想法，我的想法一定在，对吗？我不管传递什么想法，我的想法还是在我这边，对吗？那你们接受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们有新的想法。所以当我去投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样吗？他的兄弟一样吗？他的生活环境一样吗？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原来那个自己有没有在天国？人有没有投胎？其实没有，可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你世上没有嘛，是你的念变相。有念就有相，对不对？你有个念头，原来的一切万有，原来的神，它也是一个念头变相嘛。所以其实圣经早期的说法是说，按照人，按照神的 image 造人。那请问 image 是什么？ image 不是念头吗？我有什么 image？ 我有什么想？那我们的想法是说 image 把它改成是按照它的形式，它怎么会有形式？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神就是按照他的 image 造人，所以神有一个念，所以变成像嘛。好，那你有一个念，你一样会变成像。比如说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么我想要在投胎转世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真的投胎转世啊，是我的念头不知怎么的在某个人身上，然后这个人呢，他承袭了我很多我的想法，而我的想法因为我的念头在他身上，他想去完成这个念头的结果，要把它物质化，所以他投胎当人。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的时候，坦白说你会发现到说你是处在一个完全的创造状态里面，你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你想的，就是说我好像生年在物质世界以后呢，贵大换肉身，我今天因为我身体要身体会痛，所以我惨了，应该不是这样的，这样会不会太快啊？到现在 OK 哈？阿明达好像一脸那种迷惘的样子，还是在思考啊？没有，这个必须要深思。对，这个你必须要深思，因为你去想哈，生死的观点来讲的话，以赛斯的角度来看哈，你没有几乎可以说你没有生死观点。赛斯有一个例子哈，他是说，你看这里有一把椅子。这个是也是早期第三册里面提的。他说：“你看，它是个椅子，对不对？那你定为它是个椅子，对不对？”他说：“不是，哎，它的结构原子，它在每一刻都在变化。结构这一张椅子的原子电子，它随时在变化。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我们知道，以物理的角度来看，这把椅子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的，对吗？”那什么东西绕行而成？原子电子绕行嘛，对不对？那绕行它的原子电子随时都在变化嘞。好，那你觉得，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丁山小姐，对不对？那丁山小姐现在的她跟昨天的她一样吗？对嘛？但我们表面上可以看到她有一些新陈代谢啦，有一些重新长出来的这皮肤啊、头发啊，对不对？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她可能结构她自己的那个原子电子，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对。那因此，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是生，什么时候是死？ 有相信也常常有一些，好像丁山最近也传了一个影片嘛，哈，就一个小女生躺在草地上嘛，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往上的话，哇，无际的天空啊，然后这个太阳系、银河、银河的银河团，然后又有银河团后面的银河团，无限无限的大，这样子对吗？好，那往下收收收收到底的时候，收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再下去变成原子电子，原子电子再下去变成哇无限小的时候哈，那也是跟那个银河团是好像是一样的，对吗？所以你某个角度来看，你的身体是在散射之间，它根本就不是个结构体嘛，它是一个由思维所组成的。那谁的思维？你的思维，对吗？那你的思维因为具有电性实相，所以你的思维具有电性实相，原子电子按照你的思维绕形成你的身体。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在任何一刻你的身体要变好变坏，是不是完全跟你的观念是有关的？因为你的原子电子按照你的思维绕成你的身体嘛，不然的话你的内在，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内在控制到你的生存机制，控制到你所有的身体上的状态。那他为什么可以控制到你的身体状态？难道他有吃饭，他有消化，他是医生，他可以来帮你这个量量血压吗？有吗？没有嘛，对不对？他没有来量你的血压嘛，他没有按你的脉搏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能够控制你的生存机制呢？就是什么？电性实相啊。那原子电子按照电性实相在绕行嘛，你的电脑只是一片磁片，对不对？那些磁片的话也是电性实相嘛，那你把某些部分变成那个电性实相的一部分，有没有像我们的肉体在上一层的那个电性实相的意思有没有蛮一样的？对不对？你的上一层它也是像一个硬碟 flash memory 或者是你的 hard disk 一样，那这个东西载记着所有你现在做状况，所以它可以按照这个状况来操作你的身体嘛，对吗？那你在画一个人，或者是你在图片上表现一些所谓的这个YouTube 的影片，那这影片是不是存在你硬碟上？它的高的、瘦的、矮的、胖的，它是不是放在一个电信的磁片里面？然后它在投射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栩栩如生的表演一个故事，或者是非常 HD 高清的这个电影表演给你看？那这个高清的电影表演给你看的，是不是来自那个电磁那个磁性的磁碟？不是这样子吗？那你觉得我们的上面那个部分是不是也一样的话，类似像这种磁片的方式在演出？因为它赛斯的定义是说，物质世界是一个伪装实相，是个投射出来的实相。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你的物质最接近的那个层面叫做电性实相，电性的世界？那你回到电性的世界，电性世界上面的任何东西，任何成型的东西，他说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比他有更大的力量可以跟他相比的。那这个也是的确如此啊。比如说你硬碟上你改写了些什么东西以后，那你再播放那些东西出来之后，有哪个播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跟那个改写来相比？没有吗？好，那我们来看齁，那如果这个部分就是，如果上面有一个事件，那不，这个事件好像是这电性实相当中所引导的那些他的意向，他的意图，他的目的的时候，那我们以为的自我，我们以为的自由意志，我们以为我们的操作，那我们是在操作什么？我们真的在操作为天地立心吗？不是吧？因为那个不是你，不是那个剧本，不是你在写的啦。因为后面有一个力量，那个就是行动力嘛。好像有一点枯燥哈。那我们用举例子好了，好不好？举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讲是一套了，可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另外一套。 假如现在我们在讲说你念赛斯，你知道生死的部分它的动力是来自于后面，对不对？那用这个观念的话，如果我活在人间，当你完全不怕死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做些什么事了？假如说我今天完全不怕死的话，有什么事情会能够阻挡你去实现你真的想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你本来就具有那个部分的嘛，它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有一些事情你是很想做，但是你不敢做。那个之前那个丁山有提到一个例子嘛，他提到那个牧羊人奇幻之旅哈，他说有一个水晶商人嘛。那在那边他知道有一个卖家，那个卖家很好，他也很想去，他有一个梦想想要去，可是他也知道他不会去，因为他在这边做这个水晶商蛮好赚的。好，那这个水晶商会去吗？不会，对不对？那为什么不会去？因为不安全呢，对不对？不安全啊。假如说你有一个这个把这个生死观去掉，完全打掉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用钱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对吧？你去看嘛，现在你几岁了？那你觉得你要活到几岁？那你现在拥有什么？比如说你有一栋房子有多少钱，或者什么东西有多少钱？那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资产真的用在你的身上？说我想做什么，我来过什么？还是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担心呢？对，这钱的用法不一样嘛，然后生命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我怕，所以我不敢去。我怕，我比如说我想到中国大陆做生意，可是我怕我对那边不熟，万一当面被抢，我听说那边很不好，或者你很想去印度旅行，然后听说印度人对你身是很那个的，所以你也不敢去嘛，那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当你想做一件事情，可是呢，你不去做的原因，大概都是生死观上出了问题嘛，对啊，那如果以赛斯的生死观。我们刚刚提到说根本就没有这个部分嘛，因为是内在在表现的啊，是内在的力量在促使你在体验你的人生。我想这个观点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有意见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写什么，大家都不会有意见。那既然不会有意见的话，生命就是一种表达，你充分去表达你自己就对了啊。对，已经没有恐惧就是情绪容易引起情绪啦，好，那会引起情绪的话，是不是某方面因为我们过度的，会不会思维观比较强？我执，你说的我执是什么呢？是啊，你创造你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对啊。对啊，可是那个部分我们不是有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那他创造他的实相，其实跟我无关，我也不用管。现在问题是说，他在我身边的时候，他给我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创造他在我身边。操练跟创造一样啊，因为他在修改你嘛，对不对？他在修改你，因为修改之后你才能够创造啊，对不对？比如说我都 老师，比如说我这样，我每天晚上都只有睡两个钟头，假设这样子，好了，那现在出了一个问题了，那出了一个问题，那你就以后就可能就不能够这样子嘛，啊，我喜欢在网络上买东西嘛，就出了一个问题，好了，我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买东西了，真的好几个月没有买，那我自己知道出那个问题哈，真正的问，我想应该不会无解，因为那个东西本来是很好解的，那为什么弄到后来变成无解呢？我知道这是我，因为我是学赛事，对不对？我就知道说哦，我的内在希望这个部分我稍微修一下这样子了。然后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兴趣了啦，因为那个习惯只要移掉，它就移掉了。对啊，你从放松。先放下来，然后开始转向，然后就转移掉了嘛，你就对你来讲不再是个问题了。对，那一样的道理嘛。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像戒烟的话，它其实要处理并不是说我要把烟戒掉的问题，而是说你因为焦虑所以才想去抽这个烟嘛。那问题是你为什么那么焦虑的？这才是问题。那你把烟戒掉以后，那个焦虑又没有办法戒掉的话，那焦虑用什么方式去 balance？ 对，那这个观念来讲的话，你如果用在很多的地方，它其实都蛮好用的。比如说孩子不读书，那你不是说叫孩子读书，因为他不读书后面有一个不读书的原因嘛？那你要处理的是那个不读书的原因，而不是叫他要读书嘛？因为他藏在那边。你连他藏的部分都把他抓出来，那你就不顾他死活啊，对不对？老公躲在厕所里面，老是在看武侠小说。问题是，对啊 ，playboy 随便拿。这你们女生都会认为男生会这样哈，不假设这样子好了啦。那像问题不是他看要改掉的问题，而是说是什么让他有这个躲藏在这里的需要了。所以你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观点是会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会处理他的心态，而不是处理状态。好，这个人很自傲，那不是去处理说你以后不要那么自傲，你要谦虚一点，那没有用嘛。他自傲的原因可能会因为他很怕你看不起他或怎么样，或他怕说他如果能力不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 handle 跟你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真正问题是在处理那个部分嘛。有很多人忧郁症，对不对？那你就把他的忧郁症去掉，说哦，你就吃百忧解啊，然后这个那个平衡掉，然后就好。问题是，他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个嘛？他躲在忧郁症里面，所以他可以。因为这个忧郁症的关系，他可以不做很多的他害怕的事情，对吗？好，你现在把那个烟幕把它弄掉了以后，那你要他躲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啊，老公常常不回家，问题是他不回家的原因，并不是他要回家，因为他回家干嘛？因为他躲在外面，他还能够有一个喘气的机会，你知道吗？他还可以跟你联系。那个实在是很不堪的感情，对吗？好了，那现在你逼他要回来，说你就是要回家。问题是他的那个内心的那个区块，他要到哪里去疏解啦？就是赛斯的论点，就是在提到，其实你要看他的后面的心态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世俗的这个创造观跟赛事的创造观的不同的点在哪里？世俗的创造观我们会觉得说要很有钱啊，要比如说很成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家庭圆满啊，这是一个世俗的创造观啦。但是对赛事的创造观，他会认为两端都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吃饭好了，对饭的体验的话，饥饿你对饭的体验是不是也一样跟你有丰衣足食的这个体验是一样的？好，所以对体验来讲的话，以体验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今天当个囚犯跟当个律师，他其实同样体验同样的东西，就好像我刚刚念的那一段哈，你是个被害者跟加害者，他体验同样一段东西，他体验的是同样一段东西。那意思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极善跟极恶，它必然是一件事情的两端。我们刚好上到那个个人实相本质，他不是提到那个帝灵吗？哈，那帝灵他把自己推成一个极善嘛，好，然后他是个通灵者，他怎么有能力帮助别人，他怎样，然后就自然而然他就会招来极恶嘛，因为有上帝一定要有魔鬼，对吗？怎么有可能说这里很亮的时候，那很亮的后面没有影子？有没有可能说很亮的地方没有影子？不会啊，亮度越高，影子越深，对吗？你知道吗？亮度越高，其实影子越深嘛，这是一个赛斯的观点嘛。哦，所以因此，其实我不是说好或不好，可以好或不，而是说你只要了解这，不管你今天是在哪一边，你是在中间也好，你是在前面也好，你在后面也好，你都在体验同样一个事件。那什么时候不体验这个事件呢？你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件事情了，对不对？这件事情在对你来讲的话，再也好像你看到跟没有看到都一样嘛。对啊，所以我们觉得极善极恶或者是什么对立或什么的哈，刚刚提到的所谓的二元对立，它其实都在体验同样的东西啊。所以创造观来讲的话哈，其实生命的每一刻每个片刻都是最好的创造，而你可以享受这一段创造的日子。因为就好像我们去旅行一样哈，其实旅行的过程是在从家里出发那一刻开始，整个路上都是你旅途的愉快的地方，而不是说，哎呀，来，我们到这个神木哈，啊，但是神木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是啊，没错啦。可是，在前面那一段哈，到神木那一段，其实有很多风景，就可以慢慢开始拍照啊，就可以开始享受那个快乐，呀，是啦，你最后是看到神木啦，啊，但是神木之前，你的人生其实都是快乐的，你要了解这一点。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哈，我们也提到。其实那一段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去参考一下，就是934节，我觉得那一段真的很棒。那我们的丁山小姐她说呢，是她曾经上过的这个赛斯课当中最棒的一个，是这样子吗？好，她说她上了4年课啦，那一节课她觉得是她曾经上过的课当中最棒的一节课。是几一个就934节，就上个礼拜五吧。对对，那其实他最后他归纳两个东西哈，第一个东西就是说，美是无处不在的。那只要你稍微用心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周边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恶，可是你可以真的可以欣赏到好多的美。只要你愿意的话哈，美是无处不在的。那欣赏美的时候就会带给你力量，就带给你快乐。那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回到自己，就是说，那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神奇。当然现在在讲话，因为不是那个章节啦，我们现在不是在，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提很多，但是我觉得那一节课它会打通很多观念，尤其是它对梦的那个定义，梦的定义以及我们说内外力量那个关系，我觉得那个部分是需要了解的，因为那个部分了解之后，你几乎是贯通任督二脉嘛，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totally不一样，你的观点会从我在看世界变成一个我跟神一起在看世界啦，呀，是不同的观点，totally不同的观点，呀，那也就是说，很多佛教徒在讲的就是放下自我、无我这样子哈，那其实。真正来讲是说，你其实是要看整个事件的发展啦，所以其实创造观的话，你去看， 如果说你有一个赛事的创造官的话，你会随时应用后面后台的力量啦。那后台力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随时跟你的内在的神性对话，你只要问他就会答，你问他就答，好，那你不问他就不答，那有个到一个程度，可能你不问他也会答了，因为你们之间的管道是畅通的话。第二个，它其实是隐含在你所有身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人靠近你的都是你的信念吸引过来跟创造的嘛，所以那些都是什么？那些不都是征兆吗？对啊，那些都是征兆嘛。然后会在哪里呢？其实会在你的灵感里面，因为你只要在你的内心里面留一个空间，去挂一个猪肉钩，猪肉钩就是 question mark 了哈、哦、，question mark 猪肉钩把它挂在那边啊。我今天哈、哦、想要写一个，我们的青年要重新创作一个新的歌曲哈、哦，我创造什么呢？你挂个两三天，突然间你会有一个想法会出来这样子，所以那一天在上课的时候，丁山跟我讲说。我说那不然我礼拜一就赶快把这个 email 写出来。他说你不会的，因为他很了解我的个性哈。他说你不会，我说为什么不会呢？他说你每次都是到最后一刻才会写啊。回过头来问我自己好了，那为什么我要到最后一刻才会写？那如果说按照宗教的这个依法来讲的话，是说我寻求神的旨意可以吗？你知道吗？你可以发现到我写的东西大概都会是在最后一刻，然后跟前面的部分做搭配嘛，是不是？因为在我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那些事情会对我有一些感动，然后我用那个感动来写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然的话，台风来了，什么莫难题台风，好，那怎么会变成我的文章的一部分呢？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我的主题了。也就是他很多的灵感，他其实在你的猪肉沟里面嘛。如果说你在心中带着一个猪肉沟，其实你的创造性的工作会完全不一样。这是简单到不行的工作，但是很少人这样做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明天我有什么 project 要做，或我有什么东西我要完成，那你真的有在你心中放一个猪肉沟吗？那我说创猪肉锅的意思是，我把那个疑问往上传，说我们刚刚不是念到一段吗？你的内在在安排你的潜意识，在组织它嘛，对不对？你把它往上传的时候，你内在不会帮你把那你要的东西找给你吗？会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今天碰到 Emily 进来嘛，对不对？那他进来的时候，我现在是假装了哈。哎，这个小姐，哎，她叫什么名字啊？哎，我知道她，我认识她，可是想不起来，对不对？哎，突然间转过头，哎，我知道了，她叫 Emily。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常常有，对不对？那是不是？其实从这一点，你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内在的、你的内在神性或你的潜意识，它随时都在帮你组织你所要的资料。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要创造的话，要不要去用这一点呢、啊？因为。我们的创造观在之前的创造观是说，我叫恰老师，我懂的事我才能做，对吗？现在不是哦，现在的一个多层次的观念是说，我恰老师，我所做的事情是我之外还有什么神知道的事情呢、啊？一切万有知道的事情我也能做，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坦白说，这样的话力量无穷啊，只要我愿意做，然后我向后面寻求。后面认为说，哎，这个是我的，我能做的，或者是这是我的独特性，能够往前发展的，他就会给我什么呀？动力嘛，动力就会来嘛。所以这个动力写到后面的时候，在创造的这个部分，它会变成一个奇大无穷的一个创造力了。对啊，像昨天我在想说啊，我会写不够了，要走了，那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可是几分钟之内，我觉得我也写得还不错啊，对啊，对不对？那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有，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某些事情触动我某些东西啦，啊，那所以以 世俗的创造观是我所上有的，我所知道的，我的朋友，我才能创造。可是以赛斯的创造观是说，你处理你的信念，然后跟内在的那个你的那个动力状态，看看有没有一致。那接着说啊，这个真的是你要吗？还是说这时你的自尊自我在作祟？如果不是，那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后面会组织出你所不知道的一些信息，然后呢，它会吸引很多事件在你身上发生。懂这些东西哈，你要用才有用啊，你要拿去用啊，好，真的拿去试试看，拿去用这样子。在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也是很可怜的，要从早上讲到晚上。那如果重复讲的话，阿曼达会说啊，这以前讲过了就。我们不是讲行动力，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行动力，而是我们的行动力是从内在而来的啊。就是我怎么会创造一个我只能在某一天才能上课的这个情境在我身上？好，那你把所有的限制都限制给自己了以后，你怎么样创造你的实相呢？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你现在变成要去解他的套，就是说好，那我要去解你的套，你又某一天才能做，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一天才能这样做。其实不是，它其实很多东西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呐、啊，呀、yeah. ，是哦，世界末日的时候它只有今天吗？就看事情的重要性对你来讲是什么吗？对啊。不是，你像我们又回到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赛斯观跟世俗观哈。当我觉得我可以跟我觉得我不行是什么？是我创造的，是我创造的哦。那你现在是说他觉得只能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变成就是说，那我只能符合你的状况才做。那问题是说，当我这样做，你也不见得会符合我现在的情况啊。你在讲，我们在常常在讲到以赛斯的观点来讲，你说啊，我今天因为什么原因我不能来，其实是你创造一个你不能来的一个现状嘛，啊，对啊，对啊，谈到任何的事情哈，包括我们在下面谈到关系啦，关系的话包括儿女的关系，他还是谈到一个重点嘛，就是我们刚提到。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他创造他的实相。那如果你不愿意让他创造他的实相，你要把他移掉，不管你的方法多好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你要人家 follow 你的情况嘛。但是其实不是嘛，其实是你尊重这个人的状态，而你今天所会创造这个人在你身边，让你这么难过，没办法处理，其实是怎么样？我的心态啊。这就是帮助啊，因为我们必须先了解到说是我们创造这个实相，对，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伴侣是很糟糕，让我很难过的，谁创造的？你嘛。 那你先创造一个孩子很不乖，然后很没有办法听话，那谁创造的？你呀、啊。这就是我们在谈到说，对创造的观点来看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数，比如说我怎么样跟你配合，所以你会变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在创造对方的实相嘛。比如说我在创造某某人的实相，或这个妈妈在创造孩子的实相，其实不是嘛。我创造我的实相，我无法创造你的实相。我可以影响你，但是呢，假如说我要创造你的实相，基本上你大概都会失败的。倒是说，你为什么会跑到我的实相这个部分，才是我真的要讨论的。这样，那如果因为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嘛，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先承认所有事情是你所创造的，那你才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啊。各位同意吗？没错啊。啊？为什么不是他是吧？是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难吞，很难吞。但是我们这样吞，你去看哈，就是如果他今天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跟这个我们相处出现很严重的问题，那我又得不到真正的 solution， 那我为了要还能够维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有可能把我某些宣泄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宣泄，譬如说我抽烟、我喝酒或怎么样交其他的朋友，或把重心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这个目前我还能够忍受，因为我抽烟的时候，我焦虑的部分还能忍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现在问题是说没有错，我不是说谁创造的是对或不对，而是说当是你创造的时候，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拿到控制权的。也就是当我的部分处理好了以后，这个部分它自然没有了。那现在不是的话，是说好，那我们现在把一个世俗观拿回来，就是说，当先生外遇，好，然后这是他创造的嘛，好，他创造，那我呢是受害者，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根本拿不到那个能力或权力，就是我怎么去创造一个我的生命当中不会有这么难堪的事情，对吗？你变成你的主控权变在他身上，因为他不好，所以他影响到你，他让你难过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了解到说，其实是跟我的某些心态有关，那我调整我的心态以后，这个不后面那个后遗症便没有了。那请问哪一种是比较有力量呢？对不对？如果说我改变我的心态，我的环境会跟着我改，因为这是很基本的赛斯定义嘛。你的身体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而你的外面环境是身体的延伸，换言之，就是所有的外面环境就是你的身体呀、啊。我们想做就做了哈，但是不是说某个情况非得怎么样才行啦？我认为是这样子啦。哦，就说。那时候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嘛，因为是我们现在在上课，不是讨论那个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好了，那我们现在安排某个时段，然后上某个课。那安排好了，然后再来，如果他也没来，那要怎么办？像我们其实一直希望说，对内在感官方面的开花嘛。其实我们的课程本来是定11点开始，有其他课程，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个时间就来就没有办法成型嘛，所以都变成上课了嘛。那本来不是这样嘛，本来当时的想法是说每一个小时做哪一个，另外一个小时做什么，对不对？对啊。但是当时认养的人包括 Amanda 在内，你是不是也是认养一个什么东西？对啊。那你有来吗？那有啊，我们有在想啊，比如说疗愈的部分很重要啊，创造力功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感官的开发这个很重要。可是你课开在那边，那对啊，然后最后变成为了要收拾嘛，变成从头到尾都在我在讲啊。 那我是希望说你们来讲嘛，对啊。那意思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了解到今天我们上课的题目，就是说，其实创造的观点是，你必须要回到一个状况，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了。啊，坦白说，假如你觉得说这个观点差，跟我所了解的事实差太远了。那我觉得你应该恭喜自己说你可以换一个观点来试试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方式用现在的观点你是无法处理的，可是换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也许它真的有奇效， 你了解吗？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是因为它是太革命性的一些观念了。那太革命性的观念可能是叫好不见得叫做，为什么？因为你做不来了。可以啊，那下个礼拜来开啊，他来吗？看看吧，这样，啊。所以有赛斯的观念就已经够太够用了啦。那当然你要在这过程当中边开边加入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蛮 OK 的啦，对啊，对啊。这个我们是不是等我们课完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目前跟我们的课程是比较没有关系的，这样啊。我曾经跟丁山在讨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那问题是，就算我们学了很久之后，你把这些观念用在你的生活里面，你还是会问自己说是这样吗？好，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最近不是在上课吗？说其实你会胖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觉得你很胖。是不是？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你的 DNA 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说你的 DNA 的形式是什么样？你是不是长成那样的人？那 DNA 是不是一个想法？所以你会很胖，或者是你会像大象那样胖，或大象生出来像河马生出来像河马那么胖？那河马是不是从它的 DNA 来的？是不是一种想法？那如果河马有一个很必须要自己很胖的想法，它会长成自己很胖，对不对？难道你有一个很胖的想法，你就不会想长成像河马吗？没开玩笑的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的 DNA 造成我是 Sequoia 神木，对吗？那因此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不会造成我现在的现状吗？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说这个观点你慢慢放松，然后转向之后，你就不是用那种所谓的科学方式说你吃了多少卡路里就等于多少身体多少会累积多少的肥胖，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其实当你的观念改变之后，你的身体的状况会跟着改变。可是这个东西的话，就连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它的冲击力还是很大嘛。你们都相信这句话吗？相信又实现的人请举手。三个。啊，你们真的就瘦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提到思想的特质，就是它是有一点像吹气球一样，你慢慢吹，它慢慢结实，慢慢长大，慢慢加深，慢慢加大。所以我对一件事情，我有这个看法，然后我加深之后，它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变成我潜意识会做的一部分嘛。我现在跟你们讲说，其实我半夜起来泡个两杯浓咖啡喝，我马上躺下来又睡着。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吧？这个信息给你们了，你们学到了，对不对？ 你试试看啊，你相信啊？你假设你相信，因为你不用假设，不然你来我家嘛，好，然后或者是等一下泡给我喝，我现在马上睡给你看嘛，你就知道我的确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以身作则给你这个资讯？没错嘛，对不对？可是你也相信了，因为你看到我的确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在你身上会起作用吗？不是，他是这样子，就是你一点一点加强他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就跟我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相信什么？相信到一个程度，那我们今天在提这个，比如说我今天在提，其实我主要有一个目的啦。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能了解后面有一个神，或者是叫内我。好了，我们现在改成内我。好了，高我低我什么管他呢？反正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啦，就后面有一个层啦，有一层啦。那个一层的东西呢，它主使你的身体，主使你的事件。好，那假如说你相信这一点，然后慢慢去相信它的时候，你会怎样？他要怎么做，你要问他要怎么做啊？那你不想，你有意见，你跟他讲也不要啦。你就叫我当总统，我现在还不想当啊。等我皮肤变黑，再变奥巴马。对啊，不是这样讲了哈，就是他可能跟你讲说啊，你按要你做什么啊？你现在不想，你可以跟他 argue 嘛，对不对？你没有看到那个摩西跟他 argue 说，你现在不要杀我这些人民呐，哈，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他也是你的人民呐。后来这个上帝就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就算了，不杀了，这样。不。你非常相信他会生好，那你的内心是不是有某个部分？我们先回到心态了哈。你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你当时的心态是说，哎呀，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拥有很多钱，或者是我觉得我就是基本上是匮乏的，或者是我根本不可能会有钱。如果是这个在作祟的话，那你怎么去相信都没有用，因为那个后面的部分是推前面那个部分。对我来讲啊，其实我个人在早期哈，在一直以来，其实我的个人的那种自我形象，并不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十分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很坦白了哈。当然，慢慢这部分，就是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也不觉得自己是能力很强的人，那我也觉得我的声音是不好听的。好，那我也觉得我的名字是不好的，好，是啊，我是说在学赛事之前呐、啊，对啊，所以我常常说，像我这种落派这个烂国语，对不对？他台湾腔调，对不对？然后再来，我的声音又很沙哑嘛，哈，对啊，没有像人家的声音很尖、很细，那很好听嘛，对不对？对啊，那然后再来，我觉得我自己是不聪明的嘛，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呆头鹅嘛，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自己是，对啊，对啊。那不管怎么样哈，你因为这个部分它会一直的潜在你的某些部分，那你必须要在这个部分先去处理，因为这个部分是你的初始信念。那初始信念你没有去处理初始信念的时候，后面加出来的东西都是从初始信念来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我刚讲过嘛，我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可是在想这件事情的那个。后设思想或者你的思维典范，你的思维典范是你觉得你不 OK 的，或者是你不会很有钱的，或者你觉得说你哑哑乌乌的或什么之类的。那这样的话，你重新再看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再怎么看你都是哑哑乌的啊。我不是说你啦，我是说，来跟你讲哈，比如说我其实我现在也还有一点小钱，对不对？ 你看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的哈，我觉得算我也算是有一笔小钱嘛，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为什么加油要到 Costco 加呢？因为我要节省一点钱嘛。那所以那个我觉得匮乏的心有没有一直跟着我的某些形式？对，就算我今天再有钱，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可是那个有没有跟在某些部分里面？但是我并没有说它不好，我是说它是我的颜色，我的某些颜色，对吧？对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只要接纳就好，你接纳我就。但是假如说我会想说，你看我现在好像义和团，我像是刀枪不入，我刀枪不入，我刀枪不入，然后再来我就刀枪不入。那你是从哪个地 ？OK， 你为什么要想你很富有？没有，你为什么要想你很富有？你忘了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哈？不是，你要忘了我讲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题是什么？钱，对吗？所以你有钱跟你没有钱哈，你都在钱上打转，你了解我意思吗？我为什么不会去想钱？为什么你会去想钱？没有，这个不是我的主题嘛。它不是我把我的，你的意识焦点所在就是你创造点所在。对，那对，好，他现在讲出来了吧，对不对？他需要的意思是什么？他匮乏，对不对？没有，对不起，我讲话如果有那个，我只是对，你需要的意思是我缺少嘛？那既然你缺少了，你用缺少的心所创造不来部分，不是，因为你的基本信念是你缺少啊。没有，这个其实没有任何评论的这个角度。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你要去看哈，我们讲，我用这个想法去看所有的想法，问题是我忘了回过头来检查，原来我这个想法是，我有一个信念，是我好需要，我很缺乏这个东西，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我用这个角度来看，说我好缺乏，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很乖，因为他很乖以后我就可以依赖他，然后我就生活上没有问题，然后我的将来就会受到保障。好，然后将来的话我不赚钱他还会养我，因为他可能是律师，可能是医师。没有，我讲很多嘛，当然要讲很多呀。不是，因为你为什么要去依赖一个人？为什么他的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你？假如说我今天的 email 写什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来看一下我 email 怎么写。能不能在一起，有没有成果，修不修成正果，也就是成功或不成功啦。你成功或不成功，都在栽培着你内心的情感情绪，对吗？我成功跟我不成功，是不是都在栽培我的情绪？比如说我今天这样讲好了，我跟这个人恋爱，然后最后不能成结成修成正果，可是我那个爱在不在？对呀、啊，那这个在没结果之前的这个过程的那一份爱，有没有深刻的在我的灵魂的印记里面？你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个感受只要感受了哈，按照磁性原理的话，它永远在你的内心里面。赛斯的第一个教导，1963年12月8号，第四节，他的第一个教导是说，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远不变的印记，很美吧？你只要爱过一个人，你可能忘了，好，或者是你转变了你的爱，可是那一份爱，你永远在某个时候你会回想回来，因为它会永远在你的内心的底层里面，你感受到的东西，它永远都存在。你曾经学到的东西，曾经感受的东西，它永远都存在。它不，也许不在你现在这个身体里面，它在你的内我里面呢，是不是？呀、yeah. ，所以在不在一起，修不修成正果，我们不是在沉浸在这个东西里面吗？你知道，连法官跟犯人都在同一个法律的领域里面，那我 赚到钱跟我不赚到钱，那你对钱的体验是不是同样一样很深？对不对？我好需要，然后我好缺乏钱哦。再是说，我当那个乞丐婆的那一世啊，好、哦，我对这个食物的体验啊，比我当教皇天天吃大餐那个体验还要更深刻，因为我对那个部分我的体验是很深的。当你爱一个人爱不到了，最后真的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体验是绝对非常深的。像我们有些朋友啊，朋友他的先生过世之后，在他过世之前，我都觉得他们天天在吵架。什么过世之后，他是愿意用一切一切的代价，能够真的跟他的先生讲一个话，或者是见一个面这样子。而且他先生的爱在他心中变成无限放大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对，是虚幻没有错，但是赛斯的说法是任何你的想象都有实相。对，你的想象就有实相。那想象从哪里来？我们要回过头来，想象从哪里来？想象从情绪来的哦。那情绪从哪里来？情绪从信念来的。所以你有信念才会有这样想象吗？对不对？你有一个信念，就是比如说我很需要钱。那有很需要钱，你想象才会想象说，那我要去买股票，我要买乐透，然后我去中大奖，对不对？对，那你要去处理那后面那个部分，对，处理那个后面的部分。你在想象的时候有没有矛盾的信念？有没有相反的信念？是吗？ Okay. 各位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这位朋友吗？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是看不见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想法，所以当别人说，那你就常常讲我没有这个命。那当你觉得你没有这个命的时候，你觉得你怎样去想象？没有，我们来看了哈。像比如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嘛，他不是一直在强调说啊，我每次想都不会实现的，我每次想都不会实现。那是不是这变成是一个他的信念？他的信念是不是形成说我怎么想，我怎么想象，我怎么样用功夫都没有用的啦？他这是不是信念？后面有没有一个担心说啊，那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好，不要放弃信心呀，真的。对，你现在连第一个，没有，你现在连第一个信念都要先移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先移掉第一个信念，就是我怎么想都没有用啦，这个是不是一个信念？从来没有实现过，是因为你加强了这个信念，所以你会看到事实吗？我们这里一再强调，思想被加深之后变信念，信念以后会变制约， 制约以后就看不到事实，不就只能看到你所被制约的事实，然后会形成自然催眠，因为你自然催眠就是你们都这样说，可是我就一次都没有哎、欸，我因为我看到的事实就是没有，然后自然催眠，因为你被催眠之后，你就只能看到你被催眠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催眠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你变成一种强迫性的一个比较强迫性的行为，就是啊这个没有用啊，这个我觉得没有用，可是你又不了解到说其实。他从思想当中，他连第一个信念你都必须要先改掉，就是我怎么想是没有用的，你连这个都被催眠了嘛？对，我知道这个 OK， 因为没有任何人想要去更改你的想法，而且我们绝对尊重在你的领域里面。我们刚刚一上课就提到，如果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或抵触的时候，一定是你对哈，但这我是真诚的啦。我不是说这样，因为每个人对生命的体验都不一样啦，我不能说用我的体验来说，哎，你们就是应该这样体验。就好像我说我喝咖啡可以喝很多杯，然后马上可以睡，你们没有办法跟我一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啊，会减，啊，以前也可以，对，那什么是体质？那有些想法就开始改变了嘛？不是，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提到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赛斯之所以难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字你不懂，是因为他所说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实在差太远了。我都能了解，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啦。我认为说你讲的事情真的是差蛮多的，就是跟事实。但现在问题是说，你只有慢慢自己一点一点去建立、去体验。就好像 Grace 在提到说，他可以随时跟他的神在讲话，你们会觉得呢？你说那为什么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去试，而且你也不相信嘛，对不对？对，但是你如果去试的话，其实有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对啊，那是很自然的啊。不是，因为你的那个想法就是你必须要借着这个东西来做某个，所以那个焦点本身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你移动嘛。可是它是用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种自然的状态的时候，当我没有做判断，然后它自然需要，自然它就会出现的。像最近我们的丁小姐哈，她也常常接着说，哎，有时候她内心里面是有个声音在跟她说话。或是他常常会预先知道说，哎，我怎么想，怎么马上事情就这样的，对吗？是不是呀？那甚至连看电影都会觉得说，他跟他儿子去看电影嘛，然后后来他跟儿子讲还是怎么样，我忘记了。他突然就是说，快要晚的时候会停电，然后他儿子说没有啊，人家没有这样讲。他说有啊，人家有这样告诉我，就快要晚的时候会停电，然后我们会发另外一张券给我们。他好像都事先都知道了啊，对啊，对。那但是坦白说，他以前是非常非常铁齿的啦，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相信。他我在电台上老是碰到这个就对立的问题嘛。他说一切唯心，那如果一切唯物呢？有人说一切唯物，你要怎么办呢？我说那唯物。假如有一个唯物的观，是不是也是一种心态？那如果是一种心态，也不是，也还是一样一切唯心呢？啊，一定要把它搬过来这样子。对，那其实因为你只有自己经验到，好，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说天眼通好了，好，比如说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呢有个人在后面，他不管放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你相信吗？你绝对不相信，对不对？那他也不相信啊。可是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而且很多人看到，那是你无法想象的。因为他挂一个丝巾，什么颜色，你怎么知道他挂丝巾呢？你永远想不到他会挂丝巾呢。 你学赛斯学到一个程度，就好像你学佛法学到一个程度，或者你学你基督教到一个信仰到一个程度，好，那些部分自然会开启的。对，就是有内在信息啦，但是就是说，对，我们只能说哈，你先保持，你先把第一个部分先敲破，好，你先敲破一个情况，就是说哈，我永远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事情，你先这个先敲破，你先敲破之后，你先相信我一定可以经验到，那这样的话。你先敲破这一点，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我们想思想它有两个特质嘛，一个就是你这样想，它会吸引这样的事情来，对不对？然后它会排斥什么，跟你想法相反的东西，它会排斥掉。所以如果我的想法是说啊，这事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就算有机会，你很奇怪就会把它排除掉。对，因为。多次元实相的观念是说，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你，你是一个动力集成在动力形式上的自我。一定要先了解这一点。所以，因为它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你，所以它动力在后面。对，好，那现在问题是说，如果动力在后面的话，那你一定可以跟后面联系。为什么？谁在种桃树嘛？那个农夫会照顾桃树啊。对啊，他会施肥，他会除虫，他会干嘛？有人在照顾桃树，因为有人想要收成桃树，所以你的内在希望收成你的物质经验，他把他的想法要物质化，所以他要收成他的物质经验，所以他在种桃树。所以你今天碰到任何困难，你只要把它想成说我没有变化就没有收获，所以他一定要有变化。但因为有变化，我会发现到说我的生命怎么好像在这个做这个营销微说一下上一下下什么，好像都没有办法安定。你就放心，因为有人在后面呐，呀，有人在后面操作。好，那个人呢，他的力量无比强大。有静坐的话，你会慢慢放掉一种对自己想要操控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谈到今天的主题来讲的话，首先你就是要建立有一个次元观，后面有一个东西，这第一个动力才来自后面。第二个呢，放掉自己潜能想要去控制他的。因为自我的一个特质就是我就是要控制我的环境，我才会觉得安全，对不对？那现在换掉了，就是说，其实后面有人在控制，哎，你知道吗？我后面有人在控制的话，我可以尽量表达，尽量的做，那我尽量问后面的意识到底怎么样，那我也愿望我让后面传达，对，相信他，信望爱，对不对？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才能够展望。才有希望，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整个生命的过程，它其实是一种祝福，一种爱。对，那如果你相信后面有人在操作，你根本不怕生死，你怎么有可能怕生死？ 因为他要物质化，是他的事，又不是我的事。对啊，那有人说，赛斯说哈，如果一个人不想死，他就不会死。那明明那些癌症的人现在不想死，他为什么会死？那赛斯跟你讲说，在一开始个人实验本身看一下，我说的我是内我跟外我合起来叫我。对啊，你没有听内我的声音呐、啊，你根本都只是自我在操纵啊。对啊，你没有注意到你的问题啊。对，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外我一直想种桃树，对不对？啊，结果你每次都长成不啊，胡瓜。那他会把蒲瓜拿掉再去种桃树啊，所以他要种桃树嘛。可是你一直要长成蒲啊，然后他怎么样？蒲啊拿掉再去种桃树啊。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蒲啊，那就是内在的动力是蒲啊。对。对，那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我的意思是，假如说你有次元观，我的意思是内我跟外我合起来叫我啦。对对对对，佛教也有提嘛，它有各种成天。那不是，他不是讲这样，真的佛教在讲这个部分哈，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深入，非常非常深入。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八识。来，我们看识是什么哦。识是 catch 到物体，然后变成一个珍贵资料的东西。眼睛是不是看到很好？舌头是不是可以吃很美味的东西？可是他提到六识之后，他提到什么？莫那跟阿赖耶哦。所以那既然有莫那跟爱，他不是说人有六识哦，他说人有八识。那所以人有八识的意思是，你的潜意识、你的意识心叫做莫那，可是后面有一个阿赖耶是你的内我。是不是？所以你在运作的时候是八识在运作，不是六识在运作啊。你有六识在运作的话，你就会很苦。为什么？你会体会到生老病死。但是如果你去看真的深入佛教的领域，又要讲一遍了。就是其实佛教一开始的时候，当佛陀悟道的时候，他就讲两个东西啦，一个就是十二因缘华，四圣谛十二因缘华。那所谓的十二因缘华，它是从无明言行行言事，对不对？来六入处。受爱其有生老死，名色啦，名色六入处生老死这样。那所以他是从无明开始。什么叫无明？我想体验某个我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呢，无明言行，我要做了啦。然后行言事，我就即事嘛，就是我们说的六事到后面的八事嘛，对不对？然后名色形成那个人，那个什么人的样子，就念相嘛，哈。名色六入六种感官，处。爱其有生老死，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其实佛教的东西它是非常深入的，但是只是我们不了解啦。不好意思啊，基督徒朋友们，对啊，对啊。OK。因为我们这样讲哈，不是因为其实赛斯对很多事情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他一再提到说人格是人格哈，那你自我是自我，那人格后面在电信厂当的自己的话，他即有你所有生生世世的这个转世经验的各个人格，而这个各个人格呢，胜出的那个是你现在出生的那一个，但问题是你在胜出的那个人，比如说我现在胜出变阿曼达，对不对？可是阿曼达后面有很多很多一堆人格，鬼格了啊，你自己不知道，但他潜在你生命里面，他也是你的后台思维。然后呢，然后当你觉得很无力的时候，那些人格会爆出来，所以会人格分裂嘛。所以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啦。那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你如果对生命真的有全然的信心的话，哈，那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到99%以上了，那恐惧就不见了。如果你心中真的没有恐惧，其实人生的路程是非常美的，因为你只是在体验一个思维物质化的过程啊。那好又不好又怎样嘛？对不对？如果说 今天不好到一个像佛教来讲的话，不好到我只要有一个碗，然后一件衣服，哦，对吗？这就是说什么是好，什么事如果我对一个生理来讲的话，像他们修行者，我有一个碗，我随时可以跟人家要饭吃，我就觉得我好得不得了。对，那如果以这么低的标准的话，他所有的事情不是很丰盛吗？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我在什么？在结天上的果啊。对啊，我根本不在意物质怎么样啊。对，所有的经历都是经历汤。所以，如果说你上完了今天这一堂课，然后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有任何事情，我跟 Cinderella 一样，我可以向我的神仙教母求救，哦。我后面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求，我有任何问题，我悬在空中，就像那个猪肉钩一样挂着，说，哎，后面那个比较有智慧的，告诉我怎么做，啊，灵感进来吧，啊，然后你随时把那个自己对现有的事情的一个绝对的批判的心先移掉，然后就发现到说，你用别的观念来试试看，好，那你就会发现到说，你比较会注意到身边的那些。一切万有的教导啦，对啊。一切的智慧哈，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啦，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一切智慧都是来自内在，根本不是外在的。一切的智慧都来自内在，一切的创造力其实都来自内在，对啊。对。好，那我们再往下走一步好了哈。因为其实创造部分也可以谈很久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谈，我们就谈那个人际关系哈。人际关系的话，赛斯的观念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很讨厌你老公啊，或者很担心你儿子啊，但是以赛斯的观念的话，他是说呢，其实你们都是不断的用同样的关系，同样的亲人关系在不断的轮回了。比如说真跟约瑟两个人，他们两夫妻，对不对？那有一次他是他的儿子啊，那有一次是他的怎么样，反正就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今天跟你在身边的人齁，都是共同在，等于是我们共同在一起玩家家酒啦。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是男的，有时候你是女的，有时候你是先生，有时候你是太太。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不要抓那么紧，因为那个都只是角色扮演啦。那你从他身上你现在所付给他的，按照佛教的观点是说，哦，你这是因果循环，或者是你欠他的业，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看，也的确是这样，因为某些部分你会做一些补偿啦。因为如果时间差，你把它换成一个同一个地方的话，你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说，哎，我这样做对不起他哈。你在另外一个时刻的时候，你对他会真的比较好一点啦。因为他也提一个例子哈，他提到说有一个，他害了他们的。同族的人，然后因此他为了让自己不要死亡嘛，所以他害别人，结果下一次他变他的儿子，然后呢他说他对他这个爸爸的补偿哦，他说早就超过他应该要补偿的，那这样来讲你有没有说到也还是有嘛，因为这是一个念相的一个流转，那念相的流转它就自然呈现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个镶嵌拼图，他就一个相称拼图，说你先生这样，你太太一定是另外一边，那两个人才会拼成一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以人际关系来讲的话，其实你对任何人哈，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份 有一种了解跟爱对对方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自然会转。因为像那个他提到倪斌跟雪莲那个故事，有没有？他倪斌跟雪莲两个人在前一辈子的话，为了一件事情吵到不可开交嘛。哦，倪斌是个老师，雪莲是他的学生。然后倪斌骂雪莲说：“你这个不读书，你将来去罗马当妓女啦，哦，你只能当妓女啦。”那雪莲生气了，就把他最珍贵的这个宝藏，他的那个石碑，那个圣经的资料，拿去把它击碎，这样子。那两个人就关系很不好。然后在现代的21世纪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他们在这个耶稣在研究圣经的时候，耶稣就是倪斌哈，然后雪莲是苏华金斯，两个人的后面那个部分就全部都起来了。那其实不是耶稣跟那个苏华金斯在对抗，是两个后面的那个部分在对抗。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今天为什么会，比如说，哎，你说我今天老公外遇，然后也是我的错。那你要看啊，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切来算呢、啊？如果说你从上一辈子开始切来算的时候，那有可能有很多的，就有点像佛教那个因缘的部分，就是说有很多部分是在一种我们说动力的一个弥补状态，就是两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话，它会形成一个对比啦。那唯一能解掉这个对比的方式，就是当我的心开始放平衡的，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才会写说，在某一刻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你以前那些关系，也许什么都没有做成，也许根本也觉得不好，可是某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发现到是你还是会很欢喜，你曾经对他有过爱，有过祝福，对啊，因为生命的部分都是我们思想的培养土，你生命所发生的故事都在培养你的某些想法，你让这些想法不管是以前的前世的或现在的，让它变成亮丽，变成光。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一直想说我们把你们每个人都变成盐变成光，但是其实如果你做盐你做光，你就自然影响到它。我如果是个大灯泡或者是月亮是太阳，那你有哪个人哪个黑暗我不被我造成光明的，对吧？如果我今天是个大盐巴，你们哪个人不会被我咸到了，对啊，对啊，你的味道马上会着色嘛。所以基本上你不是要去要求别人怎么样，而是从我自己做起嘛，对啊。那其实我在写赛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如果以赛斯的观点，他只有一个，这些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在培养你的某些想法，把你原来的一些 twist 扭曲的东西，它变成一个平和的东西。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变慈祥和蔼的伯父啦，哦，然后你会随时在内心里面都接近你的人都觉得说啊，你这个人真的蛮好的，对啊，就没有那种太多的那个价值在你的身上了。啊，没错啊，那这个，但是问题是，你对外面环境还是变得很复杂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的单纯化是说我把两个看成一个，就是我的外在自己跟我的内我合为一个的话，那当然就是不复杂，因为其实后面的动力在推你的人生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么回事啊，这没错啊。好，最后谈到人生价值嘛。那假如说，如果说，内在跟外在它是同一个我，那你有需要求任何价值吗？因为后面那个价值很大啊，对不对？那因此，你的价值当然很大、啊。在基督教，人家会说啊，你是上帝是你的阿巴父，所以那你老爹是那个 Steve Jobs 哈、哦，啊，或者是你老爹是那个美国银行总裁，那你怎么会没有价值呀？那个价值观哈，他会，就算你今天是个白痴啦，就算你今天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可是，假如你内外合一的时候，当有是次元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你根本不会去寻求价值，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内外合一的经验啦，如果说你有内外合一的经验，你就不会再寻求自己的价值的啦。因为次元观告诉我们是，物质世界是由内在世界投射出来的啦。其实价值本身哈，它就是一种自尊自卑的问题嘛。好，但是话又说来，当你尽量在表现自己的时候，你不再去求那个价值的时候，你的任何表现都变成你的价值啊。我功力还不够啦，所以还没有办法把气氛弄得，就在思考是吧？我每天都是赶来的，没错。啊，你呀、啊、？OK。不是啊，我现在炒菜啊。对啊。我是说我炒菜炒的赶来的这样子。就是那个很多人生的无奈，好，那个不安，然后那种无意义，好，那个恐惧，你会借着这个次元的部分，他偷偷会拿掉，然后对别人的怨恨，因为别人你怎么怨恨他跟你，比如说他欺负你啦，欺负你很惨，可是在上一辈子你也欺负他很惨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因为这个都是一种心态上的，假如说是念向的一个对应来讲的话。你说，可是我现在纯洁像白雪公主一样，我都没有害过人，为什么我还遭遇到这种境遇？对啊，动力学哈，赛斯跟你讲的是一个动力的状态，动力学的状态。好，动力学的状态的话，它有很多基本观念你要弄清楚哈，就是。极善跟极恶它是同一边的，好，那同一个主题的东西哈，不管你在哪个角度上，它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人为什么他那么重视灵修？那可能他在这个主题上，不管他今天是个老师，或今天是个学生，或今天他是什么样一个角色，他就在灵修这个课题上哈，他有他想要学习的东西。你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人生哦，真的是，哦，简直就是个聚宝盆。因为你怎么想，你的生命就会跟着怎么变化。那你要的那个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善哈。大学就讲一句话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不对？意思是说，在至善之前，请你停止，你不要再去追那个至善了。你可以尽量表现，尽量表达自己，但是其实没有至善这个东西，没有至善啊，止于至善啊。但有人是说你要做到至善才能停止哈，有这种说法。可是你要看看下面那几句话怎么说嘛。下面不是说静才能定，定才能啊，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嘛，定静安立得嘛，对不对？先定才能静，静才能安嘛。所以你继续追，你怎么可能定？你怎么可能进？你怎么可能按？对不对？所以显然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止于至善。如果你能止于至善，不要对自己有这么大的苛求的时候，哈，你同时你也不会去苛求别人呐、啊，对，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其实你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承认自己是不好的，你也可以任何时候都可以承认自己可以改进，你也可以承认任何时候可以跟别人道歉，因为。没什么啦，说真的，我跟你讲哈，其实赛斯的提的一个重点是人先是一个人，所以才是男人跟女人的，好，那所以假如说你一直身为女人，或者是你一直比如说多事称为男人，他说呢，如果你多事称为男人，你会有女人的暴力，但是没有男人的理解，就是没有女人的理解，好，但是呢，你又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说你一直在一种方向的时候，你会变这样。我有时候在想这个，像泰国的那个人妖有没有？你去看哈，人妖它有三种人，三四种人妖啦。第一种就是它真的有 有变性的，有割掉的，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它是荷尔蒙的，对吗？第三种的话，它是没有，它纯粹只是把就是自己去写，没有，因为是没有去吃荷尔蒙，那算是第二种。那有一种的话，它只是他用观念上去改变，说他可以，他是跟骑着女人哈。但是你去看他们那些人妖哈，说这个女人是比那个男人比女人更女人嘞、欸。对，又漂亮，然后那个样子真的，所以如果男人带有女人的完全的观念的时候，他真的可以跟女人，而且会比女人更加女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说，男人你的潜意识是女灵呢、欸？女人你的潜意识是男灵，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祟哦，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你让一个男人好有个机会，他真的愿意去扮一个女人，而且真的去感觉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真的会很女人哦。然后假如说你像一个女人的话，你真的有机会让自己觉得说我真的很像男人，我是个男人，你会发现到说你的行事作风各方面甚至身体都会慢慢变成那种样子，所以其实是想法。对，那赛斯在比较哈，赛斯在比较说男人跟女人他的能力哈，他说呢，你们根本男生跟女生哈没有任何的差别，除了体力差一点点，他说甚至不一定会有差。但是因为女人一开始就觉得说我体力是不如男人，所以他才会产生一种差别，其实是没有的。那你说女人比较什么感性啊，男人比较理性啊，女人比较不会做工程啊，那个都是信念的关系啊。后来现在的科学家证明也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男人跟女人齁他其实一样的啦，不管是各方面的这个甚至有的时候还甚至比男人更优秀，因为他的创造力比较强嘛，女人比较愿意去改变，男人比较不愿意改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就单连性别哈，如果一个男人自认为自己是个女人，然后他所表现出来的体态跟他的各方面，他仍然是可以甚至胜过女人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意思是反过头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女人她真的在一个程度被逼到不行的时候，她要坚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徐志摩的老婆？对不对？徐志摩第一个原配啊，对啊，他不是后来是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女企业家吗？对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他？因为徐志摩老是跟他讲说你什么用，你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啦。啊，那这个部分他激起他的某个部分的反击吗？所以你去看这个重力的状态真的很有趣哦，就是你认为你怎么样，然后你也坚信它是怎么样，而且你被逼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个部分的潜力全部被充满。那其实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你不是只有单独的你自己，你背后还有一个你所不认识的不了解的而且知道比你多的太多的一个内在自己。就单单这个信息哦，你把它记在心中，它真的可以解决你的生死问题，解决你的创造问题，解决你的人际关系问题，解决你的价值问题，真的。对啊，我们时间也到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下回再见。